环球地理，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汤米。
大文豪莎士比亚对于拜金主义的厌恶和鄙夷啊，总是借笔下人物之口道出。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谈钱的次数是非常多啊，似乎总是离不开金钱万恶之源的这个话题。38部作品里面，光有钱，也就是 rich， 就出现过150次。金子 gold 被提过200次，而这个债务呢被提及了50次。已经被公开的文物资料里，大多呈现的也是莎士比亚土财主和商业天才的一面，卖诗卖剧，炒房建剧院。总而言之啊，莎士比亚呢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，也是一个会赚钱的文艺青年。
22岁的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走出来的时候，正好走进了伦敦的黄金季节时代。从剧院打杂开始入行，莎士比亚做过马夫、催场员、演员助手，但他的才华并没有被埋没多久。仅仅2年的时间，他所在的剧团就开始演出他改编的剧本。
小莎，这是上一部戏的钱，10英镑。哎呦，我真是羡慕你啊，这么随便写些字都能够赚钱，我开剧院多不容易呀！
哎，老板客气，谢谢您啊。
按照当时的物价，1公斤烟草要4英镑，1匹马大概1英镑，而英国一个教师的平均工资是每年20英镑，熟练工人则只有8英镑。以莎士比亚流传后世的38部独立原创剧作计算，他至少靠写剧本赚了200英镑。再加上莎士比亚帮忙润色改编的剧本和其他和人合写的剧本，这些酬金不会是个小数目。
小莎，你刚刚跳槽来，我们真的很高兴啊，说说你的想法。
老板，是这样，我想我来了以后呢，把老剧本也带来。
哎，等等，剧本是属于老东家的，这是行规，你带来的不行，你得要写新的。
新的要写，老的也不能放弃，我这叫维护自己版权。
版权？版权是什么？
哎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放心，我会把老剧本加以修改，根据我们这儿演员的特点量身定制一些角色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
好，只要热卖，钱我照付。
爽快，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成交。
莎士比亚如此具有商业头脑，以至于后来杜克大学的史蒂夫·哈特索尔教授开了一门课，名叫《莎士比亚与金融市场》。
谁说文人不能赚钱？我就总结了5条莎翁投资指南，大家都听好了。第一，仔细阅读合约条款，尤其是借钱的时候。第二，赚钱要有耐心。第三，不要借钱消费。第四，不要藏钱，要钱生钱。最后第五，钱财乃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
1591年到1594年之间啊，伦敦全城瘟疫肆虐，剧场关门歇业，戏剧业呢是陷入了低谷，人们不能看剧了。但是莎士比亚总有办法用才华让大家想起他。趁着瘟疫的这段空当，他找了出版界的同乡帮忙，出版了2本长篇叙事诗《维纳斯与阿多尼斯》以及《鲁克里斯受辱记》。
一夜之间，伦敦城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了莎士比亚的粉丝。这两部作品啊，远比他的任何一部戏都要受到追捧。尽管受欢迎，莎士比亚从出版诗集中捞到的油水呢也不多。当时的出版业啊，属于大资本家产业，给到莎士比亚的酬金呢其实是很小一部分。但莎士比亚给自己的诗作找了一个买单的恩主。
南普顿伯爵，这是我的2本新作，请您过目。
莎大哥，我早就读过这2本书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很喜欢。
伯爵喜欢，那太好了，我再版时您给我写一些献词附在开篇。虽然您只有19岁，可您那样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器重，既英俊又精通文学，要是能得到您的献词，我莎士比亚真是受宠若惊。
莎大哥客气了。啊，对了，这1000英镑小意思是我对你的赞赏，请您收下吧。
多谢伯爵。
后来啊，也有些说法说伯爵呢当时给了莎士比亚100英镑，但无论是1000还是100，这在当时都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莎士比亚算是找到了庇护自己理想的一位恩主，写一首诗都能值这么多钱，放在现在呢其实是无法想象的。得到市民和恩主如此捧场的莎士比亚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暴发户，一票难求的戏剧场成为他表现才华和发财的场所。
虽然说莎士比亚赚的钱是不少，但是对自己啊，他却很小气，甚至有点抠门。他在伦敦初期呢，是住在灯红酒绿的肖迪奇区，租住的房子面积很小，陈设呢也很简单。在一次搬家之后啊，莎士比亚去教区登记，评估册上显示他家的各项物件总估值只有13先令4便士。他也不喜欢交际，每晚的肖迪奇区是一个演员和作家们扎堆的地方，剧团的演员们呢总是邀请莎士比亚一起去开开心心，但是呢都被莎士比亚以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理由给推脱了，好像就没什么享乐的事儿是值得莎士比亚花钱的。
但是莎士比亚也不是不花钱，他在房地产投资这件事情上呢可谓是十分的豪气。只有33岁的时候，莎士比亚就花了60英镑购置了斯特拉福镇上埃文河畔最大的豪宅新宅，随后呢又买下了花园对面的15亩地，包括一所茅屋和一个花园。虽然购房契约上写的成交价是60英镑，但是在那个年代房产买卖很复杂，实际成交价也许是这个价格的2倍左右。不过在莎士比亚买下来之前，按照有关材料的描述，这栋房子呢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而且至今仍然没有修缮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就是越来越不值钱的一个房子，但是莎士比亚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。
6年之后，他以320英镑收购了家乡北部100多英亩的耕地，随后呢，他用440英镑的高价买下了斯特拉福以及附近地区的谷类、荷叶和草料的11税的一半份额。这笔租税啊，可以使他每年收益60英镑。仅仅41岁的那年，莎士比亚陆陆续续投资房产800多英镑，每年的收益就达到了80到90英镑，投资的回报率是超过了10%，可以说跑赢了当今大多数的理财产品。
莎士比亚会赚钱也会投资，但是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中却劝告别人不要借钱，
不要把钱借给别人，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。也不要向别人借钱，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。
但是有意思的是啊，莎士比亚虽然说劝告他人不要借钱，但自己在投资的时候可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去借现金，只等到资金宽裕之后再慢慢补上。1613年3月份，他进行了最后一项地产投资，以140英镑的高价购得了伦敦黑修士地区的一所公寓，其中的60英镑就是等把房子出租之后拖了半年才付清的。要活到现在啊，莎士比亚他绝对是一位资本运作的高手，
兴许都成伦敦首富了。
是啊，
在伦敦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莎士比亚和7个朋友各出资50英镑，成为了内务大臣供奉剧团的创始人和股东之一。这就意味着啊，莎士比亚将会享有剧团票房收益的1/8的分红。当时合资公司的模式呢，仅在英国是刚刚起步50年，而这在当时的剧作家圈子啊，也是很不寻常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。5年之后，莎士比亚和朋友合资在泰晤士河边呢，是建起了一座环形露天的环球剧场，拥有1/10的股份。其后，莎士比亚又分享着黑衣修士剧场的红利。
世界真奇妙。
环球剧院最早于1599年建立，使用早期的剧场 The Theatre 的木料建造。1613年，因为在表演亨利八世的时候一次失误，酿成大火而烧毁。1997年，由导演兼演员萨姆·沃纳梅克发起筹建，严格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的设计，一座现代仿造的环球剧场落成，命名为莎士比亚环球剧场。以1613年莎士比亚把手上剧团的全部股份卖掉的实价估算，他每年从剧团的分红能够赚到200多英镑。
莎士比亚那么的努力的在圈钱啊，但其实他是一名隐藏版的富二代。莎士比亚呢是出身富庶之家，生活安逸，父亲在他出生的第2年上任斯特拉特福镇的镇长，母亲呢也是出身大户人家。这样的背景啊，就让这个莎士比亚浑身上下都透着那种富家子弟才有的自信的劲儿。
然而啊，因为宗教信仰和当时的政权相悖，莎士比亚的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辞去了公职，一夜之间呢就降到中落了。为了筹集给政府交纳的罚金，父亲还将自家的几套房子呢是抵押给了亲戚。15岁时候的莎士比亚还跑去邻镇的大户人家做家教，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
这样看来呢，莎士比亚可能经历过一段比较困难的童年，但他父亲呢，实际上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富有，这可能连莎士比亚自己都没有料到。在父亲1601年去世的时候，留下了一笔遗产， 具体数额呢是不得而知的。但是继承了遗产一年多后，也就是莎士比亚大手笔购入家乡耕地的时间啊，这个时间点呢，它的巧合不免会让人产生联想，当时莎士比亚的父亲到底给他留了多少的财富啊。
求地理，
欢迎回到环球地理。大家好，我是胖胖。
各位好，我是 Tommy。
名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啊，往往呢会引起公众的一个格外关注。对于莎士比亚来说，他特别的理财头脑呢，让今天的人听起来都能感受到他那强大的经济头脑。而接下来要说的一些名人呢，却会让我们忍俊不禁，因为他们都是彻彻底底的猫奴，也是合格有作为的铲屎官。
嘉靖皇帝呢，在历史上呢是有一些残暴专制的坏名声的，但是他本人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猫奴，不仅没事就抱着猫咪玩耍，还专门设了一处猫耳房，让三四个人专门伺候自己的爱猫。他还给猫啊设置了一些官职和昵称，比如说公猫叫做小厮，母猫叫做丫头，绝育猫叫做老爹，混得好的猫就成了管事。爱猫一死，嘉靖呢就命人打造了一副金棺材，葬在了万寿山。一个叫袁伟的学士呢，见皇上爱猫，就大拍猫屁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大肆赞美这只猫，于是就获得了加官进爵的好事情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
接着咱们再来说一个人，晚清四大臣之一，洋务派的杰出代表张之洞，也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铲屎官。张之洞呢，特别喜欢养猫，卧室里呀有数十只猫，都是他亲自喂养的。猫有时候在树上拉屎，张之洞呢就拿手帕擦干净，也不觉得这很脏。他还跟旁边的人说啊，猫虽然到处拉屎，但是你们可不能打骂。猫懂什么呢？猫又不是人。但是如果人到处拉屎，或者说不懂规矩，就不能够宽恕了。你看这奴的是很彻底啊。
是的，
猫地位比人要高很多。
大家其实都背过著名诗人陆游的很多的诗歌，特别是这样一首《11月4日风雨大作》。
僵卧孤村不自哀，上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
这首诗呢，其实抒发的是诗人陆游忧国忧民的这个爱国情怀。虽然说身在村里床榻上，但是心中呢仍然不忘报效国家。但是啊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诗的上半段。
风卷江湖雨暗村，四山声作海涛翻。溪柴火软蛮毡暖，我与狸奴不出门。
这几句诗啊，翻译成白话文，那就是
啊，外面狂风暴雨的真可怕，家里多暖和呀，我和猫猫才不要出门呢。
这首诗啊还只是其中之一。陆游一共做过12首咏猫诗，都说到了狸奴，这也就是古代对猫的一种昵称。果言赢得小狸奴，进户山房万卷书，还有陇客寻安否，狸奴伴寂寥，以及狸奴共阴席，狸奴睡被中，夜长暖足有狸奴。有了狸奴的陪伴，这人生啊可谓是充满了温暖和乐趣。
除了以上古代铲屎官，还有一大票的文学大师呢，也都是爱猫之人。比如说我国著名的爱猫文学大师季羡林、冰心、老舍啊。比较有意思的是钱钟书，他不仅爱猫，还在大冬天帮着自家猫打架，还是和林徽因的猫打架，也算是名人普通生活的一段佳话了。然而这只深受宠爱的猫在钱钟书一家搬家之后呢，就不知去向了。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呢，还专门谈到了这件事啊，特别表达了全家在丢了猫之后的这种伤感情绪。
那文化名人爱猫不稀奇，不但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据统计啊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的爱猫人士，比如吉卜林、叶芝、萧伯纳、黑塞、纪德、艾略特、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加缪、萨特、贝克特等等等等。那还有一些政界大人物，他们爱猫的画风就觉得有些滑稽了。
我们实在是很难够把叼着大烟斗的丘吉尔和软萌的猫联系起来，毕竟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威武的这个首相。
是，
要知道丘吉尔据说是人类史上抽雪茄最多的人，一生啊抽了将近有3000公斤的雪茄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嗜烟如命之人，爱猫是爱得不行。据说丘吉尔看人是这样看，如果喜欢狗就给他加5分，如果喜欢猫就加20分。另外丘吉尔晚年有个习惯，就是必须和猫一起吃饭，如果饭点到了猫不在，就必须让人把猫给找回来然后再开饭，没猫他就不吃。
所以说动物和人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紧密啊。有些动物呢是让我们觉得哎，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陪伴，一天都不能少。还有一些动物呢是我们的一个美食的来源，很多人也觉得一天不能少。
比如说提到咱们首都北京，就有一道美食，这离不开一种原料，就是鸭子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京师美传莫过于鸭，而智者成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鸭子里面啊烤的最棒。地球人都知道北京烤鸭，葱丝儿、黄瓜条、荷叶饼、甜面酱、油亮的烤鸭片，一不小心呢就能够铺满半张桌子，看起来是赏心悦目，吃下去是齿颊生香，欲罢不能。
那么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北京烤鸭店呢，是卞宜芳，在明朝永乐年间，也就是1416年左右呢，开在了京城的菜市口。那会儿啊，这里只斩鸭不斩人。从民间小食到宫廷珍馐，再成为全世界人民津津乐道的中国美食，这北京烤鸭一路走来，简单概括就是从菜市口走到了地球村。
如今不管是在北京还是纽约，烤鸭店里遇上一桌老外，娴熟的用面皮包好鸭肉、黄瓜、葱丝塞进嘴里，露出幸福表情呢，实在是太平常了。可是啊，虽然叫北京烤鸭，但其实它的这焖炉技法呢是来自于南京，而不是北京原产的。切丝的葱白呢是来自于山东，面酱呢来自于保定，大葱面酱式的搭配吃法呢则是北方人的专利，更不用说甜鸭的鸭种选择、葱段改葱丝、片鸭刀法和各式花样吃法等等。总而言之啊，烤鸭其实并非北京土产的美味。
行走小百科，
烤鸭的诞生史。1368年，朱元璋定都南京，金陵城吃鸭子的风气盛行，出现了焖炉烤鸭，也就是南炉鸭。1416年，朱棣商议迁都北京，烤鸭技法呢跟随皇宫御厨北上，同时期卞宜芳开业。1644年，清军入关，北方人的习惯的明炉烤制方法被用在了烤鸭身上，出现了挂炉鸭。到了1864年，全聚德烤鸭庄在前门外热市胡同成立，宫廷挂炉烤鸭的做法就传到了民间。
南鸭北上，皇帝做媒，再加上京城里全国各地的菜市匠人各显神通，烤鸭和北京相爱并不是一场意外。北京烤鸭正是典型的南北融合菜，正是这样的兼容并蓄，成就了北京烤鸭强大的生命力。
其实吃北京烤鸭呢也是有节气之分的，最好呢是秋天的时候吃，其次呢是冬春季节。秋天的时候鸭子的脂肪最为肥厚，而夏天甜味出的鸭子呢容易掉膘，烤出来呢是皮薄有花纹。在很多规格比较大的烤鸭店，带烹的鸭子都是有编号的，甚至会给食客一张烤鸭证书，告知食客您食用的鸭子是本店的第几号烤鸭。 有的时候还会附上条形码供食客追本溯源烤鸭信息，来确保食品安全。
一般来说啊，一整套完整的烤鸭步骤呢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分为四个步骤，叫开、挂、烤、片。切下鸭掌、鸭翅，用鸭撑子撑好鸭胚，向鸭腔里面打气，使其皮肉分离。讲究的烤鸭为了外形完整，不做开膛，只在翅膀下开4公分长的小口子，内脏呢是由刀口掏出的。晾干鸭胚，一来呢可以排酸，去掉鸭腥味，烤制完成，即使冷却呢也不会散腥；二来呢是可以收缩皮下脂肪，使烤出的鸭皮更加的入口化渣。
那说到烤啊，就不得不提到北京烤鸭的两大派系，一个呢是以便宜方为代表的焖炉烤鸭，另一派呢则是以全聚德为代表的挂炉烤鸭。从前一只鸭子烤得好不好，要看鸭皮是不是枣红色，鸭子冷了以后会不会有腥味。现在有的店呢也会把鸭皮烤成琥珀色，看起来也是同样的诱人。顺带提一下江湖传说中的叉烧法烤鸭，以一叉一鸭的方法手持烤制，但是呢因为需要逐只手工操作，产量低，费工时，现在呢渐渐被淘汰了。
吃北京烤鸭绝对不能够心急，得按耐住馋虫，要等师傅飞刀将其片成一盘花才能吃。烤好的鸭子不等鸭脯凹陷，趁热片切，4斤左右的鸭子要片100多片，多以108或者88片为佳，讨一个好的口彩。
是，
那如果是按照片鸭的顺序来装盘呢，一般都是皮一盘，胸一盘，腿一盘。片法各家呢都有讲究，有的呢要皮肉分离，有的则是要片片连皮带肉，形状上有的片成鱼鳞状，仿若是花瓣一般，有的呢片成了丁香叶或是柳叶条，但是呢都要求大小均匀。
这里特别要讲一下薄亮晶莹的鸭皮往往是最先上桌的，这里呢要趁热蘸一点白糖来吃，把鸭皮优雅地放进嘴里，用舌头上膛轻轻挤压一下，香脆的鸭皮连着白糖呢是入口即化，油脂的清香和白糖的甜蜜合成了奇特的鲜甜味道。因为吃相比较文雅，以前呢这都是大户人家小姐们的首选吃法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，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，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。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，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，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。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喝醉哭泣，在一个人的北京，也许我成功失意，慢慢的老去，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。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了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。 再去旅行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。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，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。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喝醉哭泣，在一个人的北京，也许我成功失意，慢慢的老去，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？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匆匆逃离，这一个人的北京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了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。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匆匆逃离，这一个人的北京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了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。让我拥抱你，在晴朗的天气。